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呢《爱在人间》这个时间。那么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呢，今天主要跟你讲呢，也仍然是星火故事这个环节。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开始讲了一本新的书，就是《查看的泽曼》。那么这本书呢，所说呢是一位藏区呢学教先驱波里麦这位学教士他的故事。愿意你也通过这个故事来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得到他拯救的福音，并且呢能够进入他所赐给我们的救赎以及新天新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铁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学教先驱波里麦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波达维，是波里麦的儿子。波达维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学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是他乡为故乡。波达维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学教。作者波达维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学教的这个时期记录下来，把父亲波里麦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波里麦学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波里麦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一回呢，说到了波里麦是如何接受呼召，从大亚彼岸的美国来到了藏区。他经过各种艰辛啊，波里麦终于到达了藏区的挑战，暂时呢安顿下来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进入《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第三章，标题叫做《靠曼比曼》，来看看波里麦到达了藏区之后会有些哪故事的发展。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了。
读你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李梅现在首要要做的事情，便是要找到一位能够教他藏语的老师。但是， 这件事实在是一点也不容易，因为本地的杂染受到了威吓，说是如果下外国人传授杂语，就会加受到严厉的惩治，所以那些杂民都十分害怕。尽管希望渺茫，但是李美还是一大早就骑着马到处看看，找找是否有人愿意教他杂文。两天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小村庄，终于找着了一位满脸风霜的杂民。不晓得他是勇敢呢，还是无知呢？他好像很快呢就答应可以当李美的老师。不过看到他穿的长长的兽皮长袍，面容像他的服饰一样粗犷，腰上还带着大刀，论外观的话，他倒是真是看起来更像个强盗，而不像是个老师。当然，李美刚刚开始对于聘请这位老师还是有点犹豫呢，因为一方面啊，也是一面之缘，有点信不过这个人；另一方面呢，他确实啊所要的学费呢稍微有点高。但是对李美来说，杂语肯定是一定要学呢，而眼前的这一位杂族老兄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介绍聘用教他的人，所以李美也就只有将就一些了。虽然这个人看起来其貌不扬呢，甚至特别不像一位老师，但想不到啊，他竟然是一位很出色并且尽职尽责的老师。除了教李美杂语以外呢，还晓得要教他许多杂族的礼仪和一些当地的文化，这些可都是李美所不懂的，而且也是他必须要学习的。一天早上，这位杂文老师摆上了一小碟小吃在李美面前，用鼓励但是又有点强硬的口吻说道：“来，吃。”这位学教师一边问一边认真解释这点小事，说道：“这是什么？”他发现食物差不多已经是要到变幻的程度了，便马上把那个小碟子推开。但是这杂鱼老师竟第二次催逼他，说：“吃。”但这学生倒也顾不得这做老师的高不高兴，总之呢，他觉得他是不会碰这点东西的了。当然，这杂鱼老师倒也不说那了。直到第二天，杂鱼老师又是再接再厉的催逼李美，但是李美呢，还是坚决不吃。到第三天，这碟食物仍然放在桌子上，纹风不动。李美那时候实在是觉得既尴尬又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要怎么做呢？到最后，他也没得办法，也终于屈服了。在他低头祈祷之后，便鼓起很大的勇气，张开口，硬生生的把这一小碟不知名、看起来就有一股讨厌劲的东西吞进肚子里去。李美觉得自己真是算仁至义尽了。当然，他也感恩上帝的恩典，确实也是满满的。在李美吃过之后，那杂鱼老师终于欣然地对他说：“你总算是学会了一样宝贵的功课啊，那就是绝不能拒绝杂民给你吃的任何东西，否则这就是跟他抬杠，大大的冒犯人家了。”这倒确实是给李美上了很好的一课，以至于他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也常常都谨记这一课。随着时间的迁移，他们的私生情谊也慢慢的发展起来，以及到后来的某一天更证实了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李美在跟这个杂文老师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道：“我准备往西部探访一下你们那边的杂人，我觉得我现在的杂语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老师问他：“那你什么时候走呢？” 明天。老师停顿了一下，直接说：“你干脆迟一两天再走吧。”但是他也没说明具体的原因是哪。李梅就追问了，说：“为哪要推迟嘞？我觉得现在我就马上可以起行了呀。”那张文老师挖得李梅若有所思，然后才说道：“嗨，如果我不当你是朋友，我肯定不会告诉你呢。”他又转过来仔细打量李梅，才渐渐地凑近他耳朵，嘶哑地说：“其实呢，我是一个非班的头领，专门在你想走那段路上呢作案呢。如果你坚持这么快走的话，我告诉你，那你就是不要命了。当然，如果你能等一下，我便可以通风报信，喊我的人马让路，不伤害你。”真是不可思议，这杂文老师竟然是一个非班的首领。但是无论如何，这确实证实了一点，这位土匪特务真是把他当做了朋友了。不用说，李麦晓得了这个事情之后，当然是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才起行的。当李麦完成了他出行头一天的旅程时，赶紧到西藏边境的一个小村庄，当地人倒是对他非常友善，也拿出好的菜来招待他。那天晚上啊，他们还畅谈到了深夜。李麦这一位年轻的宣教士注意地静听他们叙述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彪形大汉讲到他怎样与同伴们战斗，那时候啊，真是讲的兴起，吐沫横飞呢。他耳朵上方的一道疤痕，前额也有一道可怕的疤痕，这倒确实也为他的英雄故事增添了几分真实感。火光映照之下，只见他右手拇指已经是被削去一截的了。那彪形大汉得意洋洋地说完了他是怎样杀死了五个族人之后，又坐了下来，继续呢跟其他人在这里说说笑笑。李梅听了这个事，实在是疑惑，就下前探问道：“既然是你的族人，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这位大汉倒是爽快地回答说：“嗨，如果我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讲完啊，他还自鸣得意地笑了起来。第二天清晨，李梅跟这帮新结识的朋友道别之后，就继续登山走上崎岖的小路。但这山路啊，似乎看起来是越走越不对劲。直到他突然猛然醒悟，自己好像已经远超过了他那杂文老师可以保护他的范畴了，并且似乎也深陷了另外一帮土匪出没的地区。说实话，现在的他除了天上的符之外，他也再无别的依靠可以保护他了。当李梅骑马下前，雄伟而荒凉的景色使他不安。他抬头仰望以白雪覆盖的山岭，他低首俯视，有瀑布峡谷飞泻而下，俨然一条愤怒的巨蟒在艳阳中像像俯冲一样。在通过了一条迂回狭窄的小路之后，他来到了一座粗糙的圆木桥，横在峡谷最狭窄的地方。他骑马登桥，似乎每一步都摇摇欲坠，唯恐这木桥承受不了会随时崩裂，到时候连人带马就一起掉进这翻腾的江水当中。李麦一步一惊心，只能全神挂注于自己和马匹的安全，那是他完全没注意到对岸的情况。他直到已经走到了这桥中央，才突然发觉 月亮对啊，也有一把人嘛，正虎视眈眈，正一堆人全副武装的杂人准备了火枪、大刀和矛。当李梅盯着前方时，恐惧正紧紧抓住了他。他这时候怎么办呢？在这个独木桥上，他难道要掉头回去吗？他实在不敢，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也没得那空间可以让他掉头回去。他只有继续那向前走。他越走越近，而这越近呢，看的就越清。对面这些人的轮廓映在峡谷的岩壁上，可怕的真相就在揭晓。这帮人真是土匪啊！李麦在桥上停了下来，他拼命的想办法，想找个脱身。但是很明显的时候，完全走投无路了，他已经被困在原地。当然，这时候他也想到，神对他这一生的应许。也正是以赛亚书41:10常常安慰他的经文，告诉他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但是，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仍然还是如此吗？此刻这应许还管用吗？但是他别无选择，只有低头祈祷，默默的、诚恳的在下山祷告。如果神在这他在灾区的头一个危难也没得办法保守他，那么这也是神的旨意，也就不用说以后的宣教侍奉了。于是李梅继续呢驾马前行，迎面打路的土匪，这似乎也是在对他自己信心的一个考验，或是对神的一个考验。快到桥头时，他一边祈祷一边策马加速起来。这时候信心就是他唯一的武器，但是这对他来说也已经足够了。他加速飞快地越过这帮土匪，但这帮人竟然动也没动，喊也没喊一声，好像突然被一些看不见的力量所阻止了一样，竟然茫然地立在原地。李梅策马飞奔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回头一看，这些连最后一个土匪已经压叉奔驰到桥的另外一边，旋即隐没在林高大中了。那么究竟为哪样这般武装的土匪在面对一个赤手空拳的宣教士时会落荒而逃？在桥上究竟他们看见了什么呢？这些杂群的土匪啊，下来是无所畏惧，但是这事情让法国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其实李梅自己也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晓得的是，这一定是神所行上的承诺，是神的工作。即便不是天使显现，不是天军护送，但是神仍然以他的方式在工作，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方式是什么。那一晚上，李梅来到了一个村落，派发福音单张。这个村庄是从未听过基督的福音呢。这着实是一趟十分有意义的旅程。在返回挑战之后，李梅继续努力地来学习藏语。他在藏民中第一次冒险，让他洞察身处的环境对他生活的要求。首先，他真是需要更熟练地掌握藏族语这门语言。到目前为止，他传福音的方法只是在探访的时候派发福音单张或书册，这当然是好呢，但是他必须要早日呢学会用藏语来清楚呢宣讲福音的内容。过年时，藏语老师啊，也没跟他说一声，就自己去度假去了。 当然离麦这时候也几次机会可以试写一趟赶月底的旅程。在挑战一百大概有200英里，有一座宏伟的著名寺院塔尔寺。对于一个刚来参军的新兵来说啊，大概应往那点走走可结实结实了。李梅马上简单的准备了一下，穿上一身厚重的藏族长袍，带了好几叠复印单张，便马上去找塔尔寺所在地了。经过10天的艰苦夜寒的骑行，李梅终于开始登山。不过山势太高，挡住了塔尔寺。不过当他越来靠近的时候，就看见伫立凝视在他面前的景象，也让他肃然起敬。在整个荒芜的山谷中，西藏东北部第二大寺院却是如诗如画的紧贴的山腰而建。落日的余晖把当中三座金顶照得分外的辉煌，也似乎正向这位宣教士发出了一种新的壮烈的挑战。李梅因为心情的兴奋而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他赶在天黑之前下到了山谷，可寻找住宿的地方。第二天一大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进入塔尔寺，漫步在一条修长的乌拉石道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红衣喇嘛匆忙地回来执行自己的宗教事务，他真希望这些喇嘛能够欢迎他，并且让他可以派发福音单张。寺院的金顶散发着东方独特的辉煌，令人神往。巨大的梁柱衬托的飞擦青轴砖墙，基座是坚固的花岗岩，殿院的内墙上都挂着华丽的丝绢或绸缎，色调斑斓稀有，大小不一的酥油灯也点燃得闪闪发亮。这也代表的众位侠客搁这经营统治的神职所留下的一些供奉的心意。不由呢人意识到，其实也有一股和阿邪王的力量深藏于寺院的暗处。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人理会或者阻拦李梅在这建筑群中穿梭。忽然他听到在邻近的建筑物中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就顺着声音的方向穿过一个入口，来到一处宽阔的石头庭院。院子里面伫立的一座又长又高的石建筑，走廊的尽头有一排巨大的石阶通往一条长廊，从那里又通向几道拱门。他大步穿过庭院，顺台阶而上，向往里面看看，但是却发现里面是漆黑的一片。于是他又沿着大厅朝着奇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他一注意到这声音异样有序，低沉的喉咙单音似乎增加了这暗室的诡异感。他从敞开的门中窥探，他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场景。原来在阿大闪烁的油灯之下，只见数百名身披红色花色长袍的喇嘛们向他们的神灵鞠躬。李梅看到这个仪式正在进行，直到有一些迹象表示这仪式快要结束时，喇嘛随时会出来。这时李梅也马上退到门边阴暗的角落里面等候。片刻之后，诵经的喇嘛开始两人一排的走过来，突然他们发现了李梅，然后他们众人就冲向他，愤怒地向他咆哮，并且活力把他抬高到头顶，给他带到街上，然后扔下他，就把他驱逐离开寺院，还严严地警告他，喊他永远不要再回来。李梅站在门外， 在长途飞扬的路上评估大象的形势，他也明白自己不能操之过急。当他妈妈呢离开寺院时，他也立定志向，尽管有威胁，但是总有一天他必定还是会回来呢。他决心要在陶寺宣扬基督的福音。接下来的几个月，李梅相当努力，除了一次在川籍短程探访藏民之外，其余的时间他都用在了一些比较好情的侍奉上，例如为患者缝合刀伤、切除动脉的烧制、拔取碎片或治疗痤疮等等。相对于翻山越岭到不同村庄传福音，这些事情对于李梅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却呈现出了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有时通过把主人拔出患的牙齿、清洗伤口这一类慈惠的工作，也能结识许多新的朋友，建立友谊的关系。在这些比较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才能够愿意听你分享关于主耶稣的事情。当然，李梅仍然对陶寺还是念念不忘呢。他心里有很大的负担，越发希望能够可能地传福音。他决定在春天再接再厉，他也开始想如何能够面对那些老马时学的灵巧些。当李梅再次攀越重重岩石，来到曾经被粗暴对待的寺院时，他祈求神大能的帮助。有些好奇的藏民漫不经心地看到他走过，而环跑老马则停下来盯着他，然后又不理睬他，继续前行。终于啊，有一位长者低头感谢，接过了他手中的担杖。到现在为止，倒还算不错。李梅向一位路过的老马递上了一本福音书，那人稍微犹豫了一下，但后来一言不发呢，还是接过来了，随即藏在了自己的袍子内。令李梅惊奇的是，似乎这一次根本没得人拦阻他派发单张，也没得人来骚扰他，即便是他在寺院的范围内。各种阶层的老马也在里面进进出出，但是他们也没干涉他。一天即将结束了，李梅满心的感谢神，总算是觉得为天国尽了薄力。从前封闭的门户，今日似乎比之前开了少许。但是他相信，只要他不断的叩门，这门最终是会打开呢。
上主是人间不报仇，却不动摇永恒坚强。上主是我随时帮助，令我乘风破巨浪。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新火故事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讲了查肯的责门这本书的第三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李梅啊，想尝试去陶寺传福音。当然第一次是被丢出来了，但是他仍然更多呢向神来求智慧，来祷告。那么之后李梅会遇到怎么样的人呢？那么就请期待下回分解了。
万事荣耀。